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一份唔小心泄露国家机密嘅紧急红头文件，喺几日前彻底撕下咗中国就业市场最后一块遮丑布。就喺2026年6月2日，北京秘密签发咗一份关于开展国聘行动嘅通知。呢份文件嘅发起方系由教育部带头联手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足足8个核心部委。在中共的政治语境入面，当8个部委必须绑起一起去强推一件事的时候，绝对不意味着辉煌，而是意味着这件事已经彻底失控，到了只能够动用国家机器去强力维稳的生死关头。官方对外的宣传口径依然是光鲜亮丽的拓展职位，但当我们逐字逐句拆解这份文件时，背后竟然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官方在慌乱之中亲口承认了他们严防死守的最高机密，2024届、2025届以及今年的2026届足足3届大学生的失业洪流已经加起一起形成一座随时会引发政权崩溃的失业掩修湖。这个根本不是什么招聘，而是一份实质经济的病危通知书，是40年学历神话宣告终结的毛志明。今日我们就顺着这份致命的红头文件，为大家层层剥开2026年中国社会最真实的崩裂图景。为什么原本用来糊口的底层蓄水池全面斩仓，无数研究生、本科生甚至要靠洗钱送礼、买烟行贿去抢夺一份月薪3000不包食的保安饭碗，以及为什么中国的家长和年轻人终于看明了这场残酷的割韭菜游戏，在今年的高考中作出了30年来最决绝亦都最惊人的弃考选择。等我们先来看看这份由8个部门联合发表的国聘行动到底暴露了什么致命的秘密。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向来是最高级别的政治密码，统计局的数字永远在稳中向好，失业率永远控制在5%左右。不过当这份由教育部、人社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8个核心部门联名签发的红头文件下发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慌乱之中，不小心泄露了中共严防死守的核心国家机密。这个就是中国目前的失业大潮，它的惨烈和庞大程度早已经远远超出了全社会的想象，甚至已经到了体制内部再亦都冚不住、藏不住的崩溃边缘。通知中明确规定，这次行动的横跨时间罕见长，由5月一直持续到12月，官方的任务目标写得很清楚，全力促进2026届大专院校毕业生以及2024届、2025届离校被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达到尽早入职。大家冷静地凝视这句话背后的血腥事实，24届和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这短短的几个字，等于官方承认等于官方亲口承认，过去2年毕业的大学生有极大一部分到现在依然处于毕业即失业的有利状态。这个不是短期的摩擦性失业，这个是一座在水面下疯狂膨胀，随时可能引发社会海啸的失业掩失湖。我们来计一笔真正的政治账，2026届的大专院校毕业生人数再次刷新了历史纪录，达到了可怕的1270万人，比去年又增加了38万。如果官方不需要政治维稳，他们何必大费周章地将前2届的剩余人口和这一届的新生代捆绑在一起？唯一的解释是，这几届累积下来的失业青年总数已经达到了体制容忍的极限，如果加上24年、25年积压下来的几百万人，今日在中国就业市场上有将近2000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正为极少数的职位进行着毫无尊严的厮杀。这班人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最具活力亦都最具破坏力的庞大社群， 现在他们集体被困在象牙塔之外，由各个大专院校内部反馈出的真实就业率来看，今年的数据已经惨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创下了近30年来的历史新低，很多学校的真实就业率甚至不到20%，一个班40人能够找到正规工作的寥寥无几。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国聘行动根本不是什么利好，而是官方眼见这股失业洪流即将冲击政权稳定，为了维稳而只能够演的一场政治show。这份文件就是一张兜不住底的自白书。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国家机密已经藏不住了，那些旱涝补收的公务员事业编制和央企国企，难道就不能够多拿些正式编制出来兜底解决这场危机吗？现实是非常残酷的，大家心知肚明，体制内的职位向来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在经济寒冬下，这些铁饭碗早就已经成为特权阶层近亲繁殖的自留地，没有血缘关系和背景的普通家庭子女想要入去机会近乎是零，甚至这两年部分央企国企还衍生出无耻的考试经济学，放出大量看来似吸引人实则早就内定好的职位，面对社会层层收取报名费考试费，他们将绝望的大学生当作衙门创造收入的韭菜，用一场场无终点的考试去消耗这一班失业青年的精力和父母的积蓄。讲到底，当公权力机构和垄断国企都开始在危机中过水湿脚，甚至以此为稳时，这场国家级的招聘行动就注定无法由根本上填补巨大的就业缺口，因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引擎民营经济和实体产业已经彻底熄火了，体制内的门被权贵砍死。那体制外呢？官方八个部门的文件里面实牙实齿地要求聚焦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的就业职位，这句话听起来很丰满，但现实就骨感到令人发指。我们来看看2026年6月中国的实质经济到底是经历怎样的血雨风声。先看作为就业蓄水池龙头的制造业，就是这个6月东莞传来一个令业界震动的消息，知名老牌电子大厂东莞 5G 电子正式宣布结业。这个不是一家籍籍无名的小铺， 5G 电子曾经是珠三角电子制造业的指标之一，承载着庞大的上下游产业链和成千上万的就业人口，它的结业不是个别事件，而是整个中国实体制造业全面崩溃的一个缩影。为什么会想？因为经济大环境持续恶化，国内消费极度萎缩，国外订单又因为地缘政治和产业链外移被大幅度抽走，现在的中国制造业陷入了极度的内卷，利润薄如纸，同行之间为了抢一口饭食疯狂打价格战，最后的结果就是集体失血过多走向死亡。企业老板现在每天想的不是扩大生产，而是怎样断臂求生，怎样裁员保命，怎样不令自己破产跳楼。在这种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教育部发一个文件，要这些亏损濒临破产的民营企业去千方百计开发职位，去招收那些毫无经验的大学生，这个简直是何不食肉味的现代版笑话。企业请人不需要出粮吗？不需要缴交社保吗？这笔钱是你教育部出定是国务院出？我们再将焦点转向服务业和消费端，如果说工厂的倒闭代表着底层经济的枯竭，那哈根达斯的撤退就象征着中国中产阶级消费幻象的彻底破灭。最新数据显示，雪糕巨头哈根达斯在中国市场一年之内疯狂结束92家门店，甚至传出要将中国业务打包出售给本土廉价的餐饮品牌宁贵。曾几何时，哈根达斯是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精致生活的代名词，爱他就带他吃哈根达斯， 这句广告词背后撑起的是中国人对未来收入增长的无限预期，但现在呢，预期彻底被击碎了。楼宇按揭压身，随时面临裁员的白领，连几十元一杯的雪糕都觉得奢侈了，大家开始转向9.9元的瑞幸，转向几元的蜜雪冰城。当消费端出现插水式的通缩和降级，整个经济的循环就彻底卡死了。没有人买东西，企业就没有利润，企业没有利润就不敢投资，不敢扩产，不敢投资就没有新增职位，没有职位就引来大规模的失业，失业又进一步导致人们不敢消费。这个是一个完美的债务持续上升，但经济就无法增长，死亡螺旋。绝望的底层面对绝望的市场，过去无论是被裁高层定是失业大学生，总寄望于铁人三项，就是外卖、网约车、快递来勉强糊口。但到2026年，这个最后的底层网络已经全面崩溃。在各个网络论坛、贴吧入面，无数一线观察者和底层年轻人正在揭露一个令人头痛甚至感到惊栗的现实。现在做保安已经极端到令人咋舌的地步，行入今日的保安队伍，掀开那层制服，你会震惊地发现入面密密麻麻全部是本科生，甚至放眼望去全部是研究生，那些曾经坐在大专院校图书馆入面挑灯夜战研究生考试的天之骄子，现在就除下长衫在社会的最底层去抢夺那份月薪只有2-3千元、3-4千元的保安工作。这个不是什么高风亮节的职业选择，这个是被生存逼到死角后的集体缴械。当大厂在裁员，民营企业在倒闭，体制在缩编，几百万受压高学历的年轻人被抛向市场时，他们惊恐地发现这个社会已经没有字面意义上的好工作了。为了不甘生饿死，他们只能够去抢体力工作的最低门槛。更加具讽刺意味的，亦都更加令人感到悲凉的是，因为涌入这个行业的大学生实在太多了，现在连做保安都演变出了一套极度畸形的潜规则。大量无良中介看准了大学生急于求职的心理，层层设卡，对一个月薪3000的保安职位收取高额的中介费、服装费、按金。好多人为了拿到一份3000元的保安工作，私底下要给管事的人送一条中华或者送几盒芙蓉王去打点关系。这个听起来好好笑，但这个笑声里面全部是血泪。那为什么大学生要去抢保安的饭碗？因为铁人三项已经彻底满载斩仓了。先看下网约车，2026年上半年多个一线城市运输部门频频拉响极度饱和的红色警报。以南方某核心城市为例，注册网约车司机已恐怖地突破16万，但城市的日均总订单量就由巅峰期的上百万单惨烈腰斩至不足60万单。这个是什么概念？这个意味着一个司机即使好像机器一样一日15个钟头死守在方向盘前，平均下来连4个订单都接不到。冰冷的数据背后是无数普通人被逼向边缘的惨状。网上流传的几段影片刺痛了无数人，有司机只是因为顾客一个投诉，在深夜空旷的街头崩溃大哭，疯狂突打车身，更有司机在平台冷血演算法的极限施压下，一边压住方向盘，一边情绪彻底失控。再看下外卖行业，底层的肉搏同样惨烈。在各大城市的核心商圈，方圆2公里的街道上密密麻麻挤满了无单可派的外卖员，过去是单找人，现在是几百双眼睛死盯住手机屏幕，疯狂争夺系统随机掉出的一个单价只有2.5元人民币的短途单。更加令人感到窒息的是，由于涌入的失业大军实在太过庞大，外卖平台为了防止底层恶性排挤打击，在多个城市已经直接拉闸，全面关闭新外卖员的注册通道。这个意味着 而家嘅年轻人就算想喺风雨入面做孤呢，连呢个最后一道入门嘅资格都已经被残酷剥夺啦。当铁人三项嘅大闸被彻底关死，失业嘅巨浪只能够继续向下排挤打击，疯狂冲击门槛最低、最唔需要技术嘅保安同清洁行业。这个就导致了当今中国社会最惨烈的一幕，就是底层的疯狂互卷和互相排挤打击。中年人没有退路，年轻人也都没有出路，两代本应该在不同轨道上发挥价值的人，就这样在社会的最底层，为了一啖只能够续命的残羹冷饭，展开了残酷的肉搏。这个不是大学生放低了身段，这个是整个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了塌陷。当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只能够靠看门口来生存时，保安来生存时，这个不单只是对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更加是对一个国家未来的直接阉割。这种下游就业市场的惨烈现状，终于以一种极具破坏力的方式逆向传到了中国社会的上游教育体系。2026年6月与国乒行动的焦头烂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异常冷清的高考。根据刚刚公布的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人数较去年暴跌了足足45万人，整个高考的社会热度、讨论度降到了近30年来的最低冰点。这45万人的消失不是单纯因为人口出生率的下跌，参加2026年高考的考生主要出生在2008年前后，那个时期的出生率仍然相对稳定，但尚未出现后来的插水式下跌，所以这一大幅度减少更加似是一次沉默但又震耳欲聋的社会信号。越来越多的底层家庭在经历了就业市场的残酷毒打后，开始对高考改变命运这条路产生了集体怀疑。越来越多的家长和细路痛苦地明白上大学已经没什么用了，这个是一道极其简单又极其残酷的经济算术题。一个普通家庭供一个子女读完四年大学，学费加上生活费至少需要花费十几到二十万人民币，这个对于一个月收入可能只有三四千元的底层家庭来讲，是掏空夫妻双方的父母、阿爷阿嫲、阿公阿婆六个家庭的积蓄的巨大投资。但四年之后呢，回报的是什么？回报的是拿着一张印住某某大学的废纸回到屋企啃老，回报是去同初中没有毕业的人一起抢外卖送货员的名额，回报是成为每个月拿两三千元随时可能被辞退的保安。既然上大学的结果是失业，既然毕业后的起点和没有上大学一模一样，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浪费四年的青春？为什么还要用尽父母的养老金？这个不是读书没用论的死灰复燃，这个是对中国阶层固化最绝望的控诉。当一个社会入面的年轻人连通过努力读书来改变命运的信仰都丧失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根基其实已经烂透了。我们将所有的线索串起一起，由八个部门的火急国乒行动，到 5G 电子、哈根达斯的黯然结业、铁人三项的全面崩溃，到大学生疯狂内斗抢做保安，最后再到暴跌45万人的高考市场，这一切就勾勒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未来。有学者做过极度悲观但又无比现实的预测，随着经济持续下跌、消费深度通缩以及企业产能萎缩，未来十年中国极可能累积超过1.5亿的未就业大学生。当年轻一代放眼望去，全班40多个人只有4-5个有背景的权贵子弟能够顺利上岸，剩下的人全部面临毕业即失业。当他们看到学长学姐拿着本科学历在屋苑的门口向业主敬礼，当他们发现无论自己怎样996怎样搏命都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屋，甚至连吃饱饭都成问题的时候， 在这样一个处处皆镰刀的社会里面，作为一棵韭菜拒绝生长，就是他们所能作出的最勇敢的反抗。不抱希望正正是这个无望世代最后的理性和觉醒。当普通人不再对未来抱有幻想，当他们不再愿意配合官方的宏大叙事去燃烧自己的时候，那个看似无比强大的权力机器就已经失去了他赖以生存的土壤。这个就是2026年中国最真实的底色。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